成功的辅导第四章二，辅导的总归，爱。努直达辅导法最终目的为何？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说，命令的总归就是最高目的，就是爱。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亏的良心、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。英文译为教导一词，应加上具权威的，全句乃是这样，我们具权威的教导，目的乃是爱。原文 parangelia 意思乃是具有权威的教导，在这教导中，上帝的权威在其中，因此讲道及辅导的目的就是促使人爱上帝和爱人，因为这是上帝的命令。耶稣将守律法简要说明之，就是爱。在圣经中，权威与爱互不冲突，乃是一致。爱是人类的大问题，充满罪恶的人如何爱上帝和爱人呢？自从亚当犯罪之后，人就有了罪感、虚伪和猜疑，因为人生出来就有犯罪的性情，他原来的本性被歪曲了，天然的人无法有清洁的心、无亏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，可是他们是达到爱的途径。保罗说，爱是从这些要素而来。上帝具权威的教训，借着他的话，无论是公开的在讲台上，或是私下的在辅导时，是圣灵借以产生爱心之方法。讲道及辅导之大前提乃上帝的荣耀，然而这荣耀之下美丽的光辉就是爱。圣经简单的给爱一个定义，上帝律法的成全。爱是一个对上帝、对人能负责任的关系，爱这关系之达成乃由于人负责任的遵守上帝的诫命。因此圣灵祝福的讲道及辅导，使人透过福音及上帝使人成圣的话而有清洁的心、无愧的良心及无伪的信心。这样看来，努直达辅导法的目的在圣经中已经明显的看到，使人凭着爱遵行上帝的律法。带着权柄的辅导，请留意，基督教辅导必须运用权威性教导，这也是说直接是指导方法和技巧是少不了的，技巧和方法必须有助于目的之达成方为有效。目的不是叫人无所不用其极，乃是引导人用适当的方法。当辅导员留心在清洁的心、无亏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时，爱就油然而生了。辅导工作乃要改正从人的堕落而引起的罪行。当人背叛上帝后，他的良心醒悟过来，他开始惧怕上帝、逃避上帝，企图藏起来。最后，他知道不能逃脱上帝的面，他就改变政策，推卸责任，责怪他人。因此，辅导员立身人要回转归向上帝，而不是逃避和躲藏。他劝导人要承认自己的罪，祈求基督的赦免，而不是推卸责任，将错事归咎于他人或其他事物。在伊甸园中，上帝正是面对亚当和夏娃二人，不让他们逃避。亚当进入树林，上帝将他找出来，为要用话语来改变他。在整个上帝与亚当的关系上，上帝首先用他的话语建立着关系，接着撒旦使人怀疑上帝的话，破坏了这个关系，最后上帝用他的话重建此关系。他首先引导人正视及承认自己的罪，然后给予他盼望，应许在基督里人有得救的盼望。拿单当面指责大卫，即基督当面劝诫彼得，在他三次不认主之后，方法也是一样。在基督身上，我们也清楚看见他面对十字架
舍身流血，亲身为我们面对了，满足了上帝的愤怒。他并没有躲在克西马尼园，或是看见十字架便逃跑。他不求饶，也不辩解，也不自卫，乃勇敢地背负上帝的怒气。努直达辅导法实际上处处反映基督救赎我们的方法，这解释了圣经辅导的基础及运用上帝的权柄的原因。努直达式辅导的失败。有人问，你们有失败的时候吗？答案是肯定的。只是努直达式辅导自从开始实行至今，它的失败率比其他辅导的失败率低很多。失败的因素常常很复杂，不易分析。当辅导员做事不周时，例如没有好好的明白被辅导者所有的困难及问题，可能还有其他因素掺杂而失败，这样便很难知道失败原因何在。当失败来临时，辅导员应该小心地问谁失败。这次辅导失败是无可否认的，可是究竟是谁失败呢？路加福音18章18至30节的故事，那次辅导是失败的。基督是辅导者，他不可能失败，可是被辅导者失败了。那青年人在基督辅导时被正中要害，他做不来，基督要他将产业变卖分给穷人，以证明他服侍人及爱人的心是真实的、诚恳的。然而这青年的官忧忧愁愁地走了，因为他的产业很多。他的反应表明，他守律法的自豪之言实在是肤浅的。这次的失败正如其他类似情形，许多人离开基督，不再跟随他一样，是被辅导者的失败，不是辅导者的失败。另有些情形是被辅导者视失败为成功，比方一些被辅导者不愿改变自己的整个生活方式，于是视目前问题的解决为成功，他们只求解决眼前的困难，而不愿更深地挖掘基层问题，那会影响许多方面，而眼前的困难只是这基层问题所引起的一个问题而已。这样贸然终结辅导，虽然受辅导者觉得成功，实则却是失败的。由此看来，失败是一个复杂的问题，可从几方面来看，辅导员面临一些失败乃是无可避免的，因为他自己是罪人，他所辅导的人也是罪人。失败有时是难免的事，然而他的失败绝对不能与其他辅导或心理治疗的失败相提并论。后者的接受治疗者经过长年累月的辅导，情况不但没有好转，反更坏了。相对而言，努直达辅导者的成功率是很高的。上文提到失败，现在要谈谈成功。何谓辅导的成功？完全的成功包括被辅导者达到圣经所指定的改变，他自己明白这改变如何达成，知道如何避免重蹈覆辙，若不幸重蹈覆辙当如何行等。若只有部分目的达成，这辅导只是部分成功而已。一些失败的原因。首先，我们要谈及辅导者的失败。也许最大的原因乃是他对被辅导者的埋怨及辩解过度同情之故。很多时候，被辅导者会涕泪交流，告诉你他的可怜遭遇。那时你也许会觉得他的情形是特殊的，因此情有可原。若辅导者认为受辅导者对自己的行为没有责任，他等于是承认自己无能为力，无法帮助来求助的人。但他这样做也就等于否定了上帝在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所给予人的应许及安慰。辅导者若发觉自己犯了这样的错，便应该立刻向被辅导者承认自己的错误，然后再从那里做起。当辅导员过度同情被辅导者提出的理由， 不以为他应自己负责任时，这将导致他的失败。真正的同情是以真理辅导他，使受辅导者正视自己的罪，鼓励他改变自己来矫正这情况，不再有这样的失败。前者可以称为同情，后者可以称为真情。另一个失败的原因，就是辅导员过于仓促地下结论，听了一面之词便急忙下定论，是经常有的错误。不懂得如何深入地明了基本的原因，只在表面着手，也会招致失败。另一方面，辅导者感情用事，不是正当的运用真情，乃是让情感遮盖了自己的决断，也是失败的原因之一。这是因为辅导员落在受辅导者的情绪中，不能正当的运用理智，让感情控制一切，导致失败。努直达辅导者要避免高压政策般的运用权柄，或是缺乏爱心，或是将上帝的权柄和自己的私见混淆，因为这样做会失去为他人的好处着想的目标。也许有些人不明白辅导之真意，用容神一人的目的轻率从事，表面虽明白辅导方法，却将辅导作为工具，误用辅导方法，害人害己，这些方面都要避免。下面我们会讨论到辅导者的资格。简而言之，辅导者所犯的错误，通常也是受辅导者常犯的。因此，在明察受辅导者的错误及罪行时，辅导者必须常常省察自己的生活及辅导方法。换言之，受辅导者可以间接地提醒辅导者的生活是否圣洁，这样他乃辅导者的良师益友。辅导员的资格，怎么样的人才可以有资格当辅导员？让我们回到圣经来看，罗马书15:14中，保罗说：弟兄们，我自己也深信你们是满有良善，充满了诸般的知识，也能彼此劝诫辅导。良善与知识是好辅导员的条件，且是必要的条件。保罗相信任何满有良善及知识的基督徒皆能做辅导工作。上文我们曾提到说，辅导乃基督教牧者的首要任务。哥罗西书3:16中，保罗认为彼此辅导劝诫乃正常教会生活之一部分。这种辅导必须基于将基督的真理丰富地藏在心里，又运用智慧将这些真理应用出来。换句话说，知识与良善，内容与态度，真理与助人之热诚，在辅导工作上是同等重要的。保罗对罗马信徒说，本来他不用写信给他们，因为他深信他们是蛮有良善和知识的，能彼此辅导。但接着他又说，但我稍微放胆写信给你们，是要提醒你们的记性，特因上帝所给我的恩典，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。罗马书15:15。首先我们要留意的，就是保罗用书信进行劝诫式辅导工作。他说他放胆地提醒他们一些真理，就是要劝诫或辅导他们。罗马书，尤其是该书下半部，乃保罗劝诫信徒的极好例子。他在其他书信中也直接指导一些教会的难题，他的劝诫就更明显了。在罗马书15中，他说虽然他知道他们能彼此辅导，他仍是大胆地写信给他们。他知道由于上帝赐他特别的恩典，有能力传扬福音，因此他深信他所写的必定对他们有帮助。其次，我们注意到辅导的才能离不了蛮有良善及知识，因此努直达辅导员的首要条件乃是熟悉圣经。这解释了为何有好的圣经知识和神学训练的教牧人员 可以成为优良的辅导员。对辅导员来说，好的神学训练比医学或临床心理学训练更为重要。真正的辅导包括教导真理内容，辅导员需忠告他人，将上帝的话靠着圣灵的能力应用在他人的困难和问题上。因此，拥有圣经知识是十分重要的，将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藏在心里，不是单单记忆，乃是明白这些话对生活的意义。辅导员必须懂得如何运用圣经解决自己的问题，方能帮助他人。知识与良善应相辅相成，因为辅导员劝诫改正他人的目的，乃是要叫人得益处。
良善包括对受辅导者有真情，就是真正的关心和爱心，也包括对生命的热诚和盼望。这从基督来的盼望可以使受辅导者对人生再度有希望的光辉。除了良善与知识，辅导也需要智慧，参哥罗西书3:16。箴言书1:1-7中，智慧包括三类：一是学问和知识，二是在实际生活中懂得运用真理原则，三是行为正直信实且敬畏上帝。总之，智慧乃运用真理之能力，使上帝得荣耀。因此，知识、爱心，还要加上与人交往的智慧。有这三方面，方能做一个好的辅导员。做牧者的难题。大部分来到笔者的辅导中心求助的人，都是以往受辅导者介绍来的。另外一些是在教会中听我讲道，或是透过电台广播慕名而来的。但主要的顾客都是曾经得帮助的人介绍来的。有一句话在努直达辅导工作中十分受用：满意的顾客是最有效的宣传。一些牧师发现，假如他们的辅导的确能助人，不久一传十，十传百，人人都来求助，使他应接不暇。感谢神，相较于其他辅导方法，努直达辅导原则能在短时期内帮助更多的人。努直达辅导方法影响牧师的整个教牧工作。一位通晓努直达辅导法的牧者，对他的会友是蛮有爱心和坦诚的。他自然而然的会为他们的好处着想，也会以荣耀上帝为目的。他说话不会吞吞吐吐，也不会与人争论。他明白问题的本相，也会直接谋求解决的办法。他的会众会发觉，要解决的是真正的基本问题，而不是次要的事。他会表现一个牧者应有的勇气。再者，由于不怕人的批评与攻击，他勇敢地施行一些对多人有益的事，虽然有人会感到被冒犯，可是大多数的人都会尊重他。这样的人在所处的人群中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力，因此在保守派教会中，劝诫式辅导训练对教牧人员是绝不可少的。以下是一个实际的例子。西路是一位曾受努直达辅导训练的牧师，他有个困难，就是有位信徒向来参加另外一间教会，最近开始参加西路的教会。西路曾听那教会的牧师菲利说，这人将会加入他的教会。西路不知道自己应该探访这位弟兄，还是鼓励他继续参加菲利的教会。他自己不愿冒偷羊的罪名。另一位辅导者建议他应该有一次坦诚的对话，对菲利及该弟兄面对面的说清楚。他建议，若你不知如何开始，你可以说我有一个难题，然后解释这难题是什么，就从这点开始讨论。西路接受了这个建议，他先与菲利讨论这问题。菲利说，这弟兄已参加你教会的聚会，你可以鼓励他。他无言以对。于是西路去探访该人，他开始说，我有一个难题。这人最后说，
我十分欣赏你的坦率，我也不怕坦白地对你说，菲利可能以为我会加入他的教会，但其实我从没有这样想。我喜欢你的教会，而其中我最喜欢的乃是你可以这样坦白率直地与我谈及这样的问题。
这人后来加入了西路的教会，成为教会中的中间分子。我们觉得，假如一位牧者在起初就能如此坦白地对待会友，以后再跟他说什么话也不必迟疑不决了。西路这样做不但对得起菲利，也对得起他的会友，他在上帝面前有清洁的良心。努直达辅导原则是西路不必冒偷羊的罪名。